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基督不光是流血涂抹我的过犯，赦免我的过犯，他更是为我舍命，让我今天可以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得到了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一个圣洁的生命。在这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神把耶稣的圣洁给了我们，而这是血的三件事情。那么当然您可能会问我说，这里是讲到坛被洁净、坛成圣，那么跟我们这个人有什么关系？我想如果你会问到这样子的问题的话，那是表示你圣经真的 很熟了哈。这个 也在动脑筋了哈。这个比较思想。那这边虽然是讲这些坛被洁净、坛被成圣，但是我想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七节跟十九节，你们没有时间现在翻没有关系，我们回去再好好读。马太福音主耶稣在那里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特别跟他们讲到说，能够叫金子成圣的殿，或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就想要借着传统废掉神的律法，说我要献给你的礼物，我已经这个我应该要孝顺父母的这个这个本分，那因为我已经奉献了，所以我就不孝顺父母了。那么神说你们是因着传统而废了神的律法。那么到底是礼物重要呢，还是使坛那个叫他成圣的坛或是住在殿里面的那一位更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注意的都是外面的讲究、外面的做法，但是神在这里强调那个坛能够叫礼物成圣，然后住在殿里面的那一位能够叫我们所有献的礼物、金子、祭物能够成圣所以今天坛成圣是条件，但是坛成圣了以后才能够让祭物成圣。所以今天这些东西跟我们都还是有关的哈。所以圣经上既然这样子讲，抹血是为了洁净，叫坛洁净，而倒血是为了坛成圣，所以你就知道血的功用至少在我们主观的经历上也是有这三部分的哈。我们借着信心坛血跟神的救恩发生的关系，而我们借着抹血，我们这个人 被赦免了，我们的行为得罪神的行为、得罪人的行为被宽恕了、被赦免，我被涂抹了我被洁净了，但是我的生命需要基督他的生命来替代，才能够让我真正的过成圣的生活。这是三件事情稍微复杂的一点，但是弟兄姊妹，你们少经过一点辛苦，这些辛苦我已经在背后花了很多的小时读圣经、祷告、明白、寻求，已经帮你们辛苦了，所以你们现在只是捡现成的圣经没有说，我不知道这是祭司立位人的事情。好，那他们怎么去清理坛，怎么去清理那个我们不知道，但是祭司的责任就是要去替神办理属神的事情，所以立位人也在坛的面前，他们要做很多洁净的事。那我决定相信在会幕里面有很多洁净的条例，包括祭司要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他要经过同祭坛，他要在这里洗手洗脚的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坛面前做这么多事情火烧啊、灰啊、烟啊地上的尘土都可能让自己不洁净，所以你要进到圣所以前，除了你要经过祭坛罪得赦免，还要经过洗濯盆让我被沾染的地方也得到洁净，我才能进到圣所。那进到至圣所 那更严肃了所以 我决定相信神对人都有这么多的要求有这么多洁净的条例，那么对他的祭坛、对他的殿决定是有他的要求那怎么洁净，弄哪一个牌子的 detergent I don't know 这个有没有人拿麦克风帮忙补一下，好吧，这样全体可以听到问题。 你站起来讲大声一点好了，谢谢。我们都很 practical 哈，吃不完怎么办 那个祭司这么多人，对不对？呀，光立位人好几万个人的哈。那祭司的男丁吃这些肉，那么圣经上在这里讲说吃肉是两面哈。一方面我们翻到第十章第十七节啊，他说这个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叫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啊，所以你的确讲得很好哈，吃赎罪祭牲一方面表示我们在这里担当神百姓所犯的罪，所以神家的领袖决定不能洗手说神儿女们犯罪跟我无关。所以你发现当尼西米在那里听见耶路撒冷被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撕裂衣服在主的面前祷告，然后他认罪，一直都说我们，其实明明是住在以色列地的那边神的百姓得罪了神，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都用我们。但以理也是这样，当神向他启示讲到将来归回的事的时候，他的认罪他也是说我们。那以斯拉听见神的百姓跟外邦女子结婚啊，这件事情得罪神，他就撕拉他的头发，撕裂衣服，在主面前认罪禁食祷告。他们的祷告都说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犯罪了，其实他自己没犯这个罪啊。这是一个领袖的担待哈。所以祭司吃赎罪祭的确一面来说担当神百姓的分担神百姓的罪，但是另外一方面祭司的食物，圣经上又说到立位人没有自己的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呢以色列百姓所献的祭里面有三样东西是归给祭司的啊，一个是素祭，只有一把拉出来烧在坛上，剩下的可以给祭司们吃。那第二个是平安祭，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平安祭那个胸肉跟腿肉是给祭司，其他的肉是给献祭的人吃，这是唯一可以给献祭的人吃的祭肉。那么第三个就是赎罪祭跟赎愆祭，那这是只有祭司们献祭的祭司可以吃，所以你说成为他们的奖赏，那也是特别给献祭的祭司，因为他特别的辛苦做了这么多为神百姓们承担这些罪，那么神让他们去分享神要吃的食物。所以祭司们吃祭坛上的食物，他都是讲到分享神的食物，神特别给他们的，所以你讲的两个都对，好吧，谢谢。好，还有问题，佩天。
我想问一下，他这里我读这个利未记从来没有讲说这个赎罪祭啊，你假如讲说没有 quantify 说一只羔羊可以洗掉你多少罪，你只要犯一个罪你献一只羔羊可以洗罪，你要犯十个罪你献一只羔羊也同样可以洗罪，那这样子到时候不是会有人说那我等到我犯100个罪我再来献一只羔羊给我省一点钱。
我说现代人读经就是都很不一样，非常聪明的哈。那个我们的罪没有解决，How do we know?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会不会管教会击杀呢？然后当我们的罪没有解决的时候，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不肯认罪的时候，这个罪让我们里面骨头枯干，精液耗尽。你去读诗篇，大卫犯罪的时候，他的诗歌他说，当我不肯犯罪的时候，然后活得非常可怜，他所有的力量都耗尽了，他的骨头也像枯干一样，他精力完全这个舌头的这个各方面他都觉得他已经整个人生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人如果里面被 guilty 被犯罪的这种感觉罪恶感抓住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痛苦的啊。其实犯罪的第一个刑罚就是罪本身所带给我们的这种 guilty 啊。你如果你还是在主的面前还算有良心，还在主的面前有感觉的话，那个罪恶感会让你非常痛苦的。所以罪恶不解决，你自己不会有平安的啊。所以我当然可以说我可以侥幸哈，我慢一点献啊，那可以慢一点献，那么你当然也会受苦。那当然你用换作今天来讲的话， 哇，那我天天都在杀羊了，我早上杀，中午杀，晚上杀，我啥事都不要干了，因为我一天犯罪起码10个呢，对不对？那讲不完的哈。所以呢，到底要多频繁？佩金，我说老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哈。但是我决定相信是在这个人，在他能力可以做，在他自己觉得该做的时候，他应该去做啊。所以这个新约的人实在是很有福气哈。你只要想到你犯个罪就得杀一只羊，多痛苦的事啊。那么神家的祭司可能个个真的都很胖的，因为吃赎罪祭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对，但是要多频繁，那么一次的认罪可以认几个罪，我们也不知道。那当然也像我们今天认罪的经历，我相信，当我今天在主面前认罪，或是我晚上睡觉前我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求神光照我的时候，圣灵可能显明了我早上你那个思想得罪神。你今天在公司跟那个人讲话你的动机不纯，你得罪神晚上来聚会的时候，你又怎样怎样怎样？其实神可能一下子光照我们好几个。那我就就着神这个时候的光照，我向神认罪那么当然你可能在白天突然有一个念头，突然有一件事情，圣灵当场就很严重的光照责备显明，当场就认罪嘛。那我们就比旧约的祭司的确好很多哈。那他们不可能一直杀一直杀一直杀，那么到底多频繁，什么时候杀，那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至少在7个重要的节期一定为所有的百姓献赎罪祭，那么在赎罪日的时候更是一个大的赎罪。到了16章，我们读到16章的时候，16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特别讲到赎罪日的时候所要做的事。然后呢，我们平常到底以色列百姓多频繁，我们真的不知道哈。好，那我已经讲了几个重要的点了所以这个赎罪祭，我想我就很简单的复习一下。那么所有进到圣所的这个不可以吃，要搬到营外，然后在营外用火烧在柴上那个皮啊肉啊脏腑，那么脂油是烧在祭坛的坛上，但是血呢要坛抹跟倒三件事。那我们读一节希伯来书的经文对照所以利未记熟读的时候，你再来读希伯来书，你就发现这个是从我说的从属天的角度回头来看旧约的这些礼仪、这些祭祀、这些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很快来看希伯来书第13章第10节，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以同吃的就是这些是不准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看到了没有？这边这段的圣经就是在讲我们现在讲的赎罪祭这个赎罪祭，这个血被带进了圣所，耶稣为着我们进到了圣所把血带进去为我们赎罪。那么他的身体被带到城外，所以耶稣是在城外哥哥他那里为我们被害，为我们被定所以神的儿女们不仅要学习进入幔内来亲近神，也要出到营外去救了他去走十架的道路跟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往前翻2章到希伯来书9章第11节，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么第10章12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就晓得基督为我们进入圣所，把自己带进去，他是 once for all， 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解决了我们的罪以后， 我们今天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被他洁净了，而且我们有成圣的本钱，可以得以完全。好，那么可以吃的肉呢，他们说这个肉是至圣的啊。六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要在会幕的院子里面吃。那么这些没有带进圣所的血没有带进圣所可以吃的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的这个肉，那么是怎么吃呢？我们是从第六章二十八节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祭牲是用煮的啊，所以不是 barbecue 啊。不是在祭坛上烤了以后带回去吃烤肉而是血这个抹在坛上倒在坛角以后，那么这个肉他们是用水煮，而且煮这个赎罪祭赎愆祭祭牲的这个器皿要洁净，要打碎铜器皿，还得用刷把它刷干净所以国豪刚刚问的问题，圣经上也在这里讲到要洁净，连器皿都需要洁净。如果是铜的话，还得把表面给整个刮掉的哈，给磨光的。好，那我们现在看赎愆祭啊。赎愆祭是重在解决我们的罪愆，特别是这个犯罪的行为也造成了别人的损失甚至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一些的损失。所以呢，他需要。为了所犯的罪他要加五分之一的赔偿因为不但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那么赎愆祭呢他的祭牲基本上只提到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就没有讲到那么多。哎，奇怪，你们刚刚有没有放图啊？我那些预备的图有没有放过？都没有放过。 OK 这是不同的赎罪祭的祭物公牛犊是给受膏祭司跟会众，然后公山羊是给百姓的官长，那么剩下来的呢是这个公山羊或是绵羊羔或是两只鸽子两只斑鸠，一只做燔祭一只做赎罪祭或是这个细面为了你们有兴趣的话，那个细面的单位他这个说一法十分之一，一法是二十二公升，所以一法的十分之一就是二点二公升的细面好，那这是讲到赎愆祭。那么赎愆祭在利未记第七章第七节特别讲到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所以基本上除了献祭的祭牲有赎罪祭有那么多的讲究不同但是呢吃祭牲的方法或是脂油要烧血要倒，那都是一样的那么为官长跟一般百姓的这个血的处理跟为受膏祭司跟这个全会众的不同，一方面是血没有带进圣所，另外一方面呢他的血是抹在铜祭坛的周围，不是抹在香坛，因为他没进圣所，那么剩下的血呢也是倒在祭坛的旁边这是一个稍微的不同跟大家提一下好，底下讲到祭司献祭之任就是前面是介绍了这五种的祭，那么现在呢等于有点像一个guideline 一个守则，祭司在做这些献祭的时候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那么讲到燔祭的时候，第六章第八节到十三节请大家注意，在这么短短的里面三次提到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所以燔祭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每一天早晚都要献的祭我在讲第一天讲燔祭的时候我说过，燔祭是每一个人的甘心祭，对的个人来说，你们中间若有人，这是甘心祭，但是就的全会众的时候它是必须的，换句话说所有神的百姓就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是为神而活的，所以就的以色列百姓每一天 daily 要献的祭，燔祭铜献的素祭和奠祭，这是每天都要献的，早上要晚上要所以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是靠偶尔一次的退休会说主啊我把我自己更新奉献给你，你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你就可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你发现奉献是必须是我们的生活， 它不是一个特殊的经历而已，它必须是我每一天的生活啊。所以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要怎么样子可以达到坛上的火不熄灭？持续有祭牲嘛，对不对啊？没有祭牲的话，火可能就灭了。那第二个呢？刚才你们回家细读哈，第六章也会提到需要加柴啊，祭司需要经营这个火，让这个火不灭啊，让神家的火是持续活着的。嗯，背后都有太多属灵的含义，我实在没有时间讲。所以神家属灵的领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要怎么样子让神儿女们的爱火能够不断的在神的面前啊，不仅是偶尔有一些特别的经历，而是能够让神家的爱火长存啊。所以加柴啊，这个让这个火继续烧。所以我们用神的话彼此劝勉啊，我们彼此代求啊，圣徒彼此安慰啊，像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在基督里啊，我们如果有什么劝勉啊，圣灵里面有什么安慰，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都讲到我们彼此在这里扶持安慰劝勉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有人有方言，有人有恩有神的话啊，有灵歌，我们彼此造就啊，能够让这个火能够烧起来。所以你们来祷告会也都是加柴啊。每天的灵修也是加柴啊，我们每一次来亲近神都是加柴啊，读主的话都是加柴啊。那所以这是讲到燔祭啊，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加柴，尤其在夜间啊，在众人沉睡，在黑夜笼罩的时候啊，祭司怎么样子经营这个火，让它不熄灭，这是很大的挑战。好，那么数祭最重要的啊，提到的几个啊。我想大家回去可以好好看啊，这个那一把献给神以后，剩下的可以归给祭司们吃，但是所有的乳香都必须归给神啊。我们当初讲数祭的时候提到数祭有四样东西必须要献上的，一个是细面啊，一个是什么？浇上油，还有呢？乳香必须全部给神，一点都不可以给人啊。第四个，立约的盐，然后不可以加的两个，一个是酵，一个是蜜啊。所以当祭司在这里献祭的时候，他这些有一些的要求他又重新提醒了一下啊，不可以掺酵啦，不可以怎么样。那么数祭啊，能够归给献祭的祭司啊，他们在这里分享的啊，这是数祭。那么第六章十九节特别讲到，当祭司在承接圣职的那个时候所献的数祭就不可以吃了，它是完全归给神。所以真的是等到我们将来到第八章的时候也会看到，当他们真正在这里要承接圣职，要开始成为祭司的那个就职典礼，那一天献的数祭是祭司不能吃的，其他的数祭祭司献祭的祭司可以吃。那么献赎罪祭的这个条例里面提到献为赎罪祭献祭的祭司可以吃，而且是要在圣处，在会幕的院子里面吃啊。那凡是祭司中的男丁也都可以吃，这是第六章二十九节讲的。好，那么在我的讲义这边是第十四页，我不晓得你们是第几页了。这里有一个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圣经上提到这个祭是至圣的？有哪几个记不记得？讲到数祭的时候说到这是至圣的，讲到赎罪祭说到这是至圣的，讲到赎愆祭也说到这是至圣的，那为什么这三个祭是至圣的？当然有人有不同的讲法，但是每一个讲法都有它的一些缺陷。例如有人说只有这三种祭会被带到圣所，甚至至圣所，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带进去的哈？像赎愆祭就没有提到带到至圣所来，带到圣所来。那第二个是比较可能的就是我现在要讲的第二个，就是这三种祭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吃，被称为至圣，连碰到它都称为圣啊。所以这三种祭，数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三种祭是祭司可以吃的，所以叫做至圣的。 那并不是说燔祭它就不圣，因为燔祭是祭司不可以吃的，完全烧给神。平安祭呢，是连献祭的百姓也可以吃的，所以不是只有祭司可以吃，所以完全只有让祭司才能吃的这三种祭叫做至圣的。可以明白吗？这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啊。那么平安祭呢，我最后讲完这个就差不多了哈。平安祭可以为了感谢献上，也可以是为着还愿或是甘心献上，分这三种。那么细节大家从第七章回家可以好好读啊。但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为感谢献上的必须当天就要吃，一点不可以留到早晨。换句话说，对神的感恩啊，必须是新鲜的，是经常的啊。要凡事谢恩嘛，所以感恩，对神的感恩祭必须永远保持新鲜，是真实的啊！你不能只去为了十年二十年前的事感恩，而不为了我今天的事感恩。感恩是永远 是新鲜的啊，是真实的。那么还愿或是甘心祭啊，准许你第二天还可以吃，但是到了第三天就必须要烧掉了哈，不然的话不仅仅这个不蒙悦纳，反而成为被神憎嫌的啊。那么因为你不顺服神的要求，你过了三天还要吃，那么这个并不是说肉变坏了哈啊，所以你会拉肚子，而是你因为神这么跟你要求只准两天，那你硬要吃到第三天，就跟今天早上伊甸园一样啊，神说什么都可以吃，只有那颗不能吃，人就是吃那颗，这是表明不顺服，表明对神的不信任，这是得罪神的啊，所以 你这个祭就不仅仅不被悦纳，而且成为被神憎嫌的。然后平安祭的肉是洁净的人都可以吃，这是唯一献祭的人跟他的家人可以一同享用的祭物，就是平安祭。那么虽然他们可以吃，但是 有两种肉要归给祭司，这是神给亚伦家特别的产业啊，这个因为他们总要生活嘛哈啊，一个是胸肉，一个是腿肉。那么胸肉呢，特别讲到摇的胸，腿特别说到举的腿啊。这些因为都有一些属灵的东西，我不是要灵异解经哈，我只是综合各家综合这样子的体会跟你们分享有人的讲法。那么摇就是讲到他活啊，让他好像是活的啊，就是那举呢，圣经上所有举手都是讲到夸胜，讲到得胜啊，所以便雅悯叫做 Son of the right hand， 得胜之子啊，高举之子。那基督也被父神用右手高举，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摇的时候啊，表明是有人解释说是表明是一个复活，在复活的里面被举呢，说到是在得胜升天的里面。所以祭司在这里啊，这个承接圣职的时候，他要摇祭跟举祭，特别说到他们是在复活的境界，在得胜升天的这种经历里面啊，靠着神给的能力在这里过生活，在这里侍奉啊。所以这边讲到的部位的不同，胸跟腿讲到的动作，一个摇一个举。那么讲到的归属的问题，胸肉给祭司全家亚伦家都可以吃胸肉，腿肉举祭是只给献祭的祭司吃，那么其余的肉是家人跟这个甚至连他家里的奴婢都可以吃啊。在生命记十二章十八节特别讲到，还要必须在神指定的地方吃，神许可的地方，不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吃。好，那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不能再讲了。剩下的祭司当得的份，你们回家看一看就好了，因为我前面其实都已经讲过了啊。我想我们就停在这，大家去吃饭。那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欢迎你们留下来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特别讲到你就是我们的赎罪祭，是我们的赎愆祭，我们特别谢谢你，因为你是用你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宝血为我们流出，你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不仅与神恢复了和平， 也让我们与人与我们所处的环境中间都有和平。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为了这样子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虽然立位记有这么多复杂的条文律例，但是主啊，你让我们从每一个点上，我们真的能够从属天的角度看见耶稣基督，看见属天的意义，好让我们读他的时候就来改变我们，就来影响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